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做个展，
嗯，
就以前呢都是参加这个群体的展览，
嗯，
或者是参加他们收藏的这个展览。我从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就最早的收藏就是那个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收藏的，所以呢这个对于我来讲这也是一个这个很好的机会，当然了对于我这样的话也是一个这个特别高兴的事情，那个能够圆这个20多岁的这个梦想。
就是您20多岁的梦想是来澳洲办一个个人展览。
对啊，20多岁的时候那个是澳洲的这个国家美术馆最早买我的作品嘛，
嗯，
所以呢这一次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自己是蛮高兴的。
嗯，那非常感兴趣当时那个美术馆买的您是哪一幅作品，然后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当时情况。
89年参加这个现代艺术大展的作品，
嗯，
当时一共展览的有3幅作品，当时呢是国家美术馆买了2幅，然后那个澳大利亚使馆的这个罗清奇女士呢买了1幅，当时我还有点那个什么不太愿意就是卖给个人嘛，但是那个罗清奇女士呢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嗯，
他说你放心，说这个作品肯定会是这个最终的这个是国家美术馆拥有的，我只是在家里面挂一段时间。然后前2年的时候那个希克先生的个展，就罗清奇又邀请我去，因为他是那个策展人嘛，
嗯，
所以带着我去看一看这3幅作品的这个归处，
嗯，
然后在每一个美术馆或者是在展览当中或者是在库房里面，嗯，这个就等于3幅作品呢现在都在美术馆里面。
嗯，所以说当时是您就想说来澳大利亚办一个个人的展览，有没有这么多年一直在酝酿一个这样子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来首次登陆澳大利亚，第一次来办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这个都是机缘吧，也不是说这个自己想做就做，或者是这个这个要看各方面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们一个好朋友李晶的介绍，然后那个说这朱雀画廊有这个兴趣来做这样一个展览，
嗯，
对于我来讲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嘛，然后就这个展览就做成了。
嗯，那当时这个主题是怎么想出来的？
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呢，版画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嗯，
在这个。其实在可能世界各地的这种重要的公共机构里面和重要的这个私人藏家也都收藏了我很多的版画，所以这一次呢画廊和策展人呢他们决定了就是第一次嘛先做一个版画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我们知道您的这个艺术风格嘛一直是被认为是完式的写实主义或者是完式现实主义，能否从您自己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词到底您的理解是什么，而且就是从您自己不同时期的生活体验里面这个风格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这个呢首先它得还原到那个具体的这个历史背景下边，这个完式现实主义呢它是由那个批评家这个丁宪庭先生提出来的。那么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艺术大家基本上都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呀，特别严肃的呀，这样的主题性的这个作品。那么真正就是反映人的这种个人的情绪或者情感的这个作品呢并不太多，
嗯，
那么相对于这个美术史之前的那些作品，那么肯定是它是这个这种调侃啊，这种开玩笑啊，甚至泼皮的这种情绪或者特征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嗯，
但是这个我想的这个它只是作品的一部分吧，其实它只是在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下，
嗯，
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就这一方面那个，或者是有的人感觉比较鲜活呀，或者有的人感觉以前没有见到过呀，所以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 那么现在其实整个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情况和那个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就是这个大家很多这个玩笑要比开这个开大多了，可能也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嗯，就是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风格也是从以前到现在发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这个一方面是我自己的这个变化，一方面呢其实跟观众的这个知识背景也有关系。因为这个在那个时间里面大家大体上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会觉得很新鲜。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古典的一部分，大家习惯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肯定他的这个每个人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您曾经是提倡过这个艺术家要有一个独立性吗？因为就是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啊，就是也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以前美国的前国务卿想拜访您的工作室也被拒绝了。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还有就是您所理解的这个艺术家的独立性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你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背景，其实呢一个人呢自由自在生活挺好的，有的时候把你自己的这种私人生活或者说这个自己喜欢的这种创作生活然后变成就是改了这个轨道变成其他的意味的时候，这个可能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的吧。但是如果有条件能够做出选择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吧。
对，那您比较出名的是一系列这个光头人物形象嘛？我想就是回到最初您设计这个形象的初衷是什么？您觉得这个光头形象的话，是不是等于说是你自己的一个像商标一样的东西，是可以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艺术生涯的一辈子都会使用这样子一个标签？
这个呢，不能说是设计，因为这个是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感受。我自己呢是1989年毕业嘛，然后1989年毕业之后7月1号去圆明园画家村去画画。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背景，其实可能你应该也很清楚。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这个作品本身呢，他更强调的其实是内心的这个内心的世界，而不是说一种设计。我不知道这样的作品它是不是可以设计出来。至于说这个是不是要使用这个符号，这个之前也说了很多了，因为这个符号呢是属于自己的。那么如果我希望用这个符号呢多去赚一些这个利润的话，这个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的话，我也完全可以不用这个符号。
那么您也参加过非常多的这个国际展览，作品也被展出过。那么觉得在海外的话，中国的当代艺术最受到推崇的是哪个国家？就是说您刚刚说跟一个民众的互动的问题，那么可能在中国的展览跟海外的展览民众的回应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里面，觉得就是哪个国家对中国当代艺术是最能够理解产生共鸣的，或者是说跟中国的民众会有哪些不一样？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自己的展览可能除了这个非洲和南美少一点之外，在欧洲啊、美国啊、日本啊、韩国呀、或者澳大利亚，它这个展览和收藏呢都还是很好的。所以他这个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区分啊，就是说是哪个地区对中国的艺术更感兴趣，好像大家都蛮感兴趣中国的这个文化或者艺术的这种发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